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
各位佛友们好啊，今天呢是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农历2月19，观世音菩萨的诞辰日。在这个伟大的日子当中呢，我们法喜充满，今天呢一起来缅怀我们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呢为何呢称为观世音呢？因为在世间呢，观世音菩萨呢是观啊众生的声音啊，寻声救苦啊，寻着声音呢去救度别人，所以呢成为观世音。所以在民间呢普遍呢被尊称为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全称呢称为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所以大慈意思就是能够给予一切众生啊这个快乐啊，大悲能够啊拔出一切众生的苦难啊，救度众生。所以观世音菩萨呢是家喻户晓的一位伟大的啊一个大菩萨。所以不管碰到男女老幼，只要有苦，我们就向观世音菩萨诉说。观世音菩萨呢又称为观自在菩萨。当年呢玄奘大师啊所译的心经当中啊，你们大家都会念心经，心经的第一句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所以这就是说心经就是一个啊能够开启我们智慧启发我们慈悲心的一个经文，它能修持我们耳根圆通的法门啊，能够悟道成就。所以观世音菩萨也被称为圆通大士和观音大士。所以呢佛门当中呢关于观世音菩萨呢有三个纪念日，是2月19啊，还有6月19，还有9月19，分别是观世音菩萨的啊圣诞日，还有成道日，还有出家日啊。出家日观世音菩萨呢在无量劫以前呢他早就啊是佛了啊，只是观世音菩萨为了让我们呢能够啊更能够接近啊接近观世音菩萨，所以呢他其实呢就称为啊观世音菩萨，其实他是佛。可能大家都知道他是啊正法名如来，大家知道如来就是佛，佛就是如来啊，都是一样意思。所以观世音菩萨呢救度众生的心非常切啊，他非常着急，有的时候呢只要你们有一点点苦难了，菩萨马上就来救度大家啊。所以我们称为观世音菩萨就是救苦啊心切啊。而且呢观世音菩萨不离西方寂光净土，也就是说化身啊千万亿。所以其实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只是一个比喻，有千手千眼，其实观世音菩萨因为在啊在寂光净土的西方极乐世界，它可以化身啊千万亿啊，你想想看千万亿的化身，所以才能在全世界不管谁求观世音菩萨他都能够有求必应 啊，然后便于十方无量的佛国。观世音菩萨在十方佛国当中啊，也是普现色身啊，啊，然后呢度脱众生。观世音菩萨在天上啊，在人间呢、啊，啊，他都度化很多众生的，因为还有天道嘛，啊，在《妙法莲华经》里说，啊，佛说应以何身得度者，啊，就是你应该以什么样的身来得度。观世音菩萨呢，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就是你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你，观世音菩萨就现什么样的身而为你说法。所以观世音菩萨虽遍入十方佛国啊，十方佛国，但是呢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观世音菩萨是因缘非常的深厚啊，非常的深厚。而且呢观世音菩萨呢能够寻声啊，救苦啊，救苦救难，他只要你们有求了，菩萨就来了啊。而且随类现形，就是你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人，菩萨就会化作什么样的类型的人来救你，来普度众生。而且呢有感即应，只要你有感应了啊，只要你有感觉我要求观世音菩萨。所以很多人在做梦的时候啊，被啊这些噩梦啊所牵绊啊抓住了，然后呢他只要在梦中有感，我要求观世音菩萨，马上观世音菩萨就应了啊。所以无愿不从，没有一个愿力观世音菩萨不会满足你的，只是你自己的心，你到底信观世音菩萨信到什么程度啊。所以古今啊，感应事迹啊，啊，多不胜数，无法尽数，就是没有办法来述说我们伟大的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的那些我们的这个感应事迹。所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心包太虚，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特别的爱心啊，那种慈悲心啊，他的心量大的。所以很多人呐、啊，求菩萨的时候啊，菩萨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好了，等灵验了他又反悔了啊。你看我们人如果有这些事情，我们会经常的不开心。你看开始的时候帮你这样啊，帮你成功了你又改变主意了。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他的心量非常非常的大，心包太虚啊，就是在宇宙空间当中啊，能够量昼杀戒啊，以众生之心为己心，就是你们的心就是菩萨的心，菩萨能够感应到你们的苦，感应到你们的心啊。所以众生之境为境，也就是说你今天有苦难了，菩萨也会啊来接受啊这个苦难，替你们一起来背，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以我们跟观世音菩萨的感情啊，说也说不完，而且观世音菩萨对我们的慈悲是无缘而应的，不是说因为你曾经在多少世以前你拜过观世音菩萨，菩萨就啊，来应你，你不拜他就不应，不是的。只要你现在拜了，哪怕过去有没有缘分，菩萨都会因缘而应，因为你的缘分而来应。所以我们普通人的世俗的那些智慧，凡夫的那些情感，无法啊和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所衡量的啊，所一样的。说到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这么多的应验事情，那么师父说一个，今天给大家说一个非常大家脍炙人口的一个《西游记》里边的一个观世音菩萨的故事啊。这个有一天呢，观世音菩萨在那个紫竹林啊，清早起来呢，观世音菩萨也没有登台说法，独自一人呢、啊，在紫竹林里边呢，啊，就没有出来，没有出来。 那么守山的二十四路天神呢，都来向龙女打听，他们都说：“哎，菩萨今天怎么不出来呀？观世音菩萨怎么在里面不出来呀？他在干嘛？”龙女呢，也不能跟他们说什么，说他们也不知道。龙女说：“我只看见菩萨在削竹子，就是拿把刀啊，在削那个竹子。”哎，那些啊，这个诸天的啊，诸天的那个天神啊，都觉得哎，好奇怪呀、啊！观世音菩萨今天为什么会去削竹子啊？龙女呢也回答不出来，只是说，菩萨好像在等人去办一件什么要紧的事。啊，等谁呢？所有的人都在满心的这个疑惑。那等谁呢？去干什么呢？不一会儿，果然风风火火的来了一个人，飞过来。来了之后，你知道这是谁？那就是我们的当年的齐天大圣孙悟空。那孙悟空来不及跟诸路山神打招呼，一头闯进了蜘蛛林啊。这时候呢，只看见观世音菩萨呢是手执的钢刀啊，在刀呢在劈竹削蜜啊，就是把那个刀啊在慢慢的一片一片的把紫竹林的林啊竹子啊再把它吸成一片一片的，淡淡的说了一句：“悟空，你来啦。”孙悟空闻言一惊，哎，怪了，我今天来怎么菩萨好像知道一样，忙上前一步，心急火燎地向观世音菩萨禀告。谁知观世音菩萨一摆手说：“慢着，且在外面等候。”悟空无奈，只好答应一声，退出林来。悟空走出林外，善财、龙女、诸路山神都来探问悟空的进山缘由。啊，大圣啊，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你看看你这么火急火燎的过来。孙大圣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个事情呢诉说了起来。原来啊，孙悟空和八戒、沙僧和保护着唐僧到西天去取经，路过通天河啊，唐僧被那妖怪捉去关在石夹之中，性命难保。悟空不知妖怪的底细，难以降服，特来求观世音菩萨赐教。正说着，观世音菩萨手里提着一样东西，快步地走出了林子。大家一看，哎呦，原来菩萨忙了半天就是为了手中的这只竹篮呐。悟空，你还要说什么？快快随我去救唐僧要紧啊。悟空赶紧告别各路天神，随着观世音菩萨腾云驾空而去。不一会儿，来到了通天河上，八戒和沙僧上前叩见菩萨。八戒说：“叩见菩萨，叩见菩萨。”但见观世音菩萨站在一个高处，解下一根束腰的丝绦的一头牵在手中，另一头拴在了篮子。嘣一声，观世音菩萨将篮子丢进了河里，然后踏着去头，拉着丝绦，将沉入河中的篮子慢慢的往上游方向牵引，一边 口中念念道，死得去，活得住，死得去，活得住。就这样念了七遍之后，猛地提起篮子，一条金光锃亮、摇尾鼓腮的大鱼在竹篮里挣扎的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在跳。八戒问：“菩萨，妖怪呢？”观世音菩萨指着篮子里的金鱼说：“这不就是吗？”那悟空马上接道说：“原来是他作怪呀，菩萨，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观世音菩萨笑笑：“啊，这是我养在莲花池里的一条金鱼，因为它每天佛头听经，得了道行，将一只没有开的莲花运炼成一柄九瓣的铜锤，成了他的法器。他乘着大海涨大潮之际，逃出莲池，来到通天河兴妖作怪。我本不知此事，今朝起来在莲池边扶栏看花，不见金鱼前来参拜我，掐指一算才知闯了祸，故而连梳洗也来不及，忙去消蜜打篮，等着你一起来降妖。”悟空这才醒悟，妖怪已除，赶紧带了八戒沙僧去搭救石闸中的师父。这时候通天河的周围百姓们都赶来瞻仰观世音菩萨的风采。哎呀，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呀，哎呀，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其中有很多会画画的，把观世音菩萨当时的形象就画了下来，这幅画想流传到后世，就被人们称作为鱼篮观音啊。所以我们观世音菩萨其实在很早很早，在久远劫中早已经是成佛了，只是观世音菩萨不忍众生的疾苦，而自动的重返三界发大悲大愿之心，再现菩萨的身，就像一只已经到达彼岸的船只，他调转头来重新回来救度众生，因此称为道驾慈航。所以观世音菩萨他还是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的左胁侍所以大家看到西方三圣当中那个阿弥陀佛的左边是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的右胁侍呢是大势至菩萨，那么三位圣者合称为西方三圣，他引领着众生往生极乐净土，离苦得乐。所以有人会问，那观世音菩萨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呢？实际上在唐朝以前，观世音菩萨的圣像都是一个男子的相貌那么藏传佛教当中观世音菩萨形象也是以男子的男生出现的，但是在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当中呢就有记载，因为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他应以和身得度者， 即现和声而为之说法。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他的男生女生度化众生，这是他最重要的，因为他为了救度众生，他随缘示现他的法身。所以菩萨本身就没有男女性别之分，只是随顺因缘而现出不同的形象。所以今天在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我们啊学习观世音菩萨，要救度众生，要大慈大悲，我们要每天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我们好好的要学习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化身，能够随缘救度众生。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修心，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是我们成佛的根基，能够慈悲众生，能够用一颗善良的心灵，能够为众生而服务，而救度众生，那是你无上的荣光。希望大家借此今天观世音菩萨的圣诞之日，我们共沾法衣，能够共攀四圣。谢谢大家。